主的恩典，因为你留下你自己宝贵的圣言，你自己的圣经，让我们去慢慢看到你启示你自己的心意，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经去洗涤。求你这一刻你的灵临在我们渴慕的心，以致到我们与你相遇，我们看得见你的旨意如何。求你带领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是继续讲尼希米记。我们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语，神在圣经里面启示他自己，话给我们一些在信仰里面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有一些事我们很想知道的，但是圣经未必会讲的。曾经有个小朋友就问过我，他就说究竟约书亚高一点还是约拿单高一点呢？因为他很仰慕一些身材高大的人，可能约拿单约书亚都是姓约，所以这样问，是不是？不過我是沒得答的，因為聖經沒有講過。如果大家記得約翰福音最尾那裡呢，彼得都問耶穌是什麼，使徒約翰將來的結局會是怎樣啊？但耶穌都沒有答他，關你什麼事，是不是？如果神認為我們沒有需要知道的話，聖經是不會記載的，因為那些是無關乎我們對神的信心。不信的人不会因为知多了那些东西而相信，信了的人之所以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好奇而已。神启示要我们知道的事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是关乎他对我们生命的旨意，也都关乎他想我们对他的认识有多少。所以当你认真看待神在圣经透露的心意，你会在当中遇到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一个很深刻遇到神的经历啊？有些人想点头，我见到，有些是我见到的，应该是有的，我相信。理论上我们个个信主的人都会有的，因为你遇上神你才相信，是不是？同意啊？而且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弟兄姊妹，圣灵是不是住在你心里面的？是啦，这个很确定了，大家都岌头。问题是我们又没有经常看到他的。有时候我们说神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同在可以不一定看到的？即是正如跟你一起住的人，你可以当他透明的，是不是？这个 很现实的。我们可以活在生活里面经历到神，同样也都能够在研读圣经里面见到神，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关键是我们要去察看祂的作为，你的心就会跟神去接通，你就会经常见到上帝。什么时候你会见到上帝呢？其实你无时无刻都可以，不需要去到旷野，亦都不一定要在黎明清晨，即是好像圣经里面讲清晨的祷告，是不是？大家想不想啊？想，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每天在神的面前安静啊？大家都想就应该要了，是不是？只要你每天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为重要的事，每一天看圣经祈祷，如果是的话，其实我们不需要上到何烈山的，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复活节之后，Raymond 执事讲以马五思路上，门徒是与耶稣一路同行了一段很长的路，但很讽刺的就是他们不是很觉耶稣同行，是不是？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的心去预备，我们的心是很重要的。当人的心被苏醒的时候，你就会遇见神。正如以马五思路上在什么慢慢苏醒了两个门徒的心，如果大家有印象， 路加福音24:32，就是他们彼此说的嘛，是不是？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么？大家有印象了。这个其实是一个互动的关系来的，你打开心灵，或者你愿意打开圣经，可能在你个人的灵修的时候，神就藉着祂的话语，祂的圣经跟你讲说话，你可以有一个很深的灵修，知道上帝想怎样。当然你特别感到心灵苏醒的时候，可能也都在你崇拜的时候，即是你每个星期回到神的殿去崇拜。咁咧，你喺集體崇拜裏面咧，可能藉住一啲嘅詩歌去觸動你，你亦都會感受到咧神嘅同在嚇。呢一切咧，令你咧覺得或者係你好體會到咧嚇神同你一齊嗰個時候，你會好相信上帝喺我哋中間，我哋同神去相遇。其实今天的经文刚才大家读了，其实是说什么呢？说以色列的会众正正是一个崇拜的场景来的，刚才读的1-12是一个崇拜的场景，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崇拜。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样在崇拜里面特别读律法书的时候和神去相遇。如果你去過不同的教會，你知道有些教會崇拜的氣氛，那個情感表達很強烈的，讓人當中感受到上帝。有些就有一個很安靜，一個寧靜的氣氛，讓人有一個渴慕的，一個嚮往的一個敬虔的一個狀態，去察驗神的臨在。亦都有一些的教会很重视理性的探索，在经文的研读里面遇见上帝。而这一次尼希米记这里记载，神是透过圣经律法书让以色列人检视自己的民族际遇，他们就遇见上帝。神没有我不知道神母其实在他特别在什么的气氛之下才一定会去启示他自己，反而其实上帝很怜悯我们，他盼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限制里面看得见他，遇到他。上帝很想我们去认识他，所以耶稣基督才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主动成为人的样式，是不是？经文的背景其实是讲什么呢？刚才尼希米记是讲犹太人亡国之后第142年，就是主前，是不是？大概主前是600年左紧亡国，就是南北国不同的年份，大家如果读圣经都知道了。那个背景就是犹大亡国之后142年，他们经历了3次被掳归回，在第一次的归回开始重建圣殿，大约是主前516年完工。这里记载是以色列人第三次归回，而且是虽然有之前大家都读过，由第一章读到第7章，有森巴拉、多比亚、基善的反对城墙，但仍然在他们同心之下52日完工。而这里去到第8章，是当城墙完工之际，其实是举行一个奉献礼，刚好也都是他们的新年。第八章，如果你再看埋14-16，他们是讲守住棚节，其实住棚节即是犹太人的新年。在众人面前诵读律法书，他们在亡国之后其实很久没有这样一起这么多人聚集去敬拜，而且他们的聚集不是在圣殿里面的，所以当中有妇女有小孩，是不是？如果圣殿的内院不行的嘛，这里有妇女有小孩，其实是讲的是一个广场，他们很久没试过这样来到聚集一起敬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想回我们在 COVID 期间，我昨晚刚问过一些弟兄姊妹，有资深的弟兄姊妹，这里最久几久是山门不可以入来这里崇拜？可能4个月，是不是？弟兄姊妹，那4个月你的心情如何？当教会开回第一次你们再回来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怎样？ 会系好渴求，系咪啊？其实呢度咧，正正系咧记载咧，如果你讲第三节到第五节咧，其实佢哋咧系咧好耐冇喺一个会堂或者一个广场咁大班人一齐聚集，展开书卷，就好似咧律法书同佢哋咧久别重逢一样。嗱，呢度记载第一节咧，以斯拉用隆重嘅方式去宣读摩西嘅律法，律法书即系旧约圣经啦，系咪？让百姓领略到咧神嘅爱同埋咧佢哋嘅承诺，神对佢哋嘅承诺。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喺现场嘅话，你会有咩反应？你会有咩感受啊？好多年啦，已经亡国到嗰日，重新展开律法书。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亡国之后咧？其实以色列人曾经觉得上帝已经离他们而去，上帝走了，那些外邦人耻笑他们，你们的神走了。留意他们的反应，这里他在说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如同一人，从清早到响午。跟着他们，你留意他们展开律法书的时候，他们侧耳而听。当律法书展开的时候，他们自然的就站立起来。刚才主席邀请大家站立的，但是在这里的记载，当律法书展开的时候，他们就自己站立，不用人叫。其实到今时今日似乎都很不容易，是吧？即是如果你看回整段的经文记载，从清早到响午是什么意思？那个是讲几个小时，即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教会，你知不知道讲到长了崇拜后都要检讨的即是为什么这么长啊？第五节这里展开书卷，其实展开书卷这个动作是很触动到他们的情绪的，你知不知道？你想象一下，即系成个展开书卷，佢哋咁多年未试过展开律法书，所以咧佢哋嘅情绪系难以控制吓。所以咧佢哋咧即系有个动作就好自发地咧就站起嚟回应，其实都中间冇彩排过嘅，一定冇彩排过吓。佢哋太耐咧冇一齐去恭听神嘅道，佢哋喺亡国之后，佢哋流离失所，只系能够将神嘅话咧藏喺心里面。即系正如我哋读诗篇119篇，系咪啊？第十一节，我将你嘅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又或者咧，藏喺心里面太耐啦，终于可以拎出嚟啦，今次。所以咧，其实系一个历史嘅时刻。嗱，第六节嘅反应啊！你会看到呢第六节这里怎么说，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响应说阿门阿门，就低头面伏于地。面伏于地，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反应？你估一下，他们面伏于地是因为他们没有面见神，大家知道吗？他们得罪神带来亡国之灾，其实在先知一早已经预言了。他们面伏于地是因为他们连面见神 的面目都没有。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一次是一个重遇上帝的经历，但重遇的心情却是百感交集，因为带着很多的悔意、很多内疚、很多感谢，同时也很多喜悦。第七节这里说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如果你直译其实是说百姓留在他们的原处，是表示出13名利未人往百姓那里去教导他们。什么意思？百姓站在那里，然后有些利未人去到他们的中间，可能是10个人一个小组，几个人一个小组，然后教导他们明白律法的意义。以色列民他们能够这样集体领受神的律法，被神去触动，还有那些利未人和百姓有些互动的过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机会是他们渴慕了很久， 學務了可以是百幾年，在等待的過程已經充分地預備自己，所以第你會看到從清早到響午，講緊五六個鐘頭啊，企喺度。大家上主一學咧，今日有新嘅課程啦。你哋上主一學上幾耐嘅？通常你會坐喺度上一個鐘多啲嘅啫，係咪啊？佢喺度講緊咧，係企喺度咧五六個鐘頭咧，去咧上主一學喎。你可以咁理解喎，研讀律法。神透過律法書咧，喺眾人當中咧，再一次啟示佢自己，去解明咧佢同佢嘅子民嘅關係。律法其實咧唔單止咧係指十戒，而係咧舊約聖經裡面咧神一切嘅啟示，啊，亦都咧再度咧顯明咧佢嘅應許，佢對咧整個會眾嚇嘅以色列人嚟講，其實咧透過嗰幾個鐘頭，好多事咧有好多重要嘅公告啊，嚇，等於咧教會會眾點解要咧一同去領受嚇呢個聖餐啊？其實咧，我哋一個人喺屋企守聖餐得唔得㗎？梗係唔同啦，個意義係咪啊？成班人有一個集體嘅意義，一同去領受神嘅話語，因為神嘅子民係整個嘅群體，神係透過律法宣讀嚟到引證檢視佢同成個群體嘅關係。第二樣嘢咧，喺第八、第九節你會見到啦，律法書神嘅聖言。他们能够去检视他们整个的民族际遇。第八节这里说，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讲到明为止，我不知道大家看圣经你会不会读到明为止的。其实这个态度是很重要的。当你有一个追求的心是读到明为止，你一定会明白的。但如果你马马虎虎，你慢慢累积累积，就会很多信仰的问题，你慢慢就会不信的。但如果你有一个心，你是要读到明为止，你的信是会越信越扎实。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去主一学，你问到个老师不懂答就最好的，其实。即是他不懂答，当然他要去再找资料，是不是？其实耶稣讲比喻都是一样的，你有没有留意啊？耶稣讲比喻呢，比喻是想人家什么的？想人家明白，也是想人家不明白的，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想人家明白呢？比喻是让人家透过比喻更加明白更深的意义嘛。但也都想人不明白的，你有没有看耶稣讲完比喻，有些人问他，他讲比喻就是想人不明白的嘛，因为你没有心追求，你就不明白。这里你会看到第九节，其实神的先知在圣经旧约圣经讲中了以色列人背弃上帝之后所面对的结果。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其实面对极大的痛苦。你如果看回第一章第二三节，其实我们第一次讲尼希米一月的时候已经有提过，其实是讲什么？那时犹大省遭大难嘛，受凌辱，他们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就是他们亡国之后面对的民族际遇。如果你看第九章第32节和36节，这里也记载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天他们所受的苦难是什么呢？第36节说他们是作了奴仆，他们亡国之后，他们成为别人的奴仆。神呢透过先知多次警告和预言，如果你看回耶利米书第24章9节，他说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有没有印象啊？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他们整个民族就散了，在不同的地方被抛来抛去，成为一个流亡的民族。这个是犹大灭亡之前的十年耶利米的预言来的。先知耶利米预言到今天他们展开律法书已经超过了150年。他们用圣经检视这150年，原来先知讲的东西讲中了。所以我们看圣经其实是很精彩的。你如果看希伯来书4章12节，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好比两人的利剑更快，是不是？ 在耶利米书25章第11至第12节曾经预言，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其实讲紧他们亡国的情景。耶利米预言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又预言犹太人被掳70年服侍巴比伦王。耶利米预言的时候，他们的国家还未灭亡。我不妨跟大家计下数，你可以看一下 PowerPoint。约雅敬王在主前的606至608年是将耶利米毒打收监，因为耶利米讲完预言。波斯王古列元年是主前的538年。他讲完预言之后，耶路撒冷就沦陷了，608年。古列王元年是主前的538年，刚刚距离巴比伦侵占巴勒斯坦地70年。圣殿被毁主前的586年，圣殿重建的日期是大约主前的516至520年，相隔的时间大概又是70年，正正是耶利米所预言的完全的中了。70年后神又会惩罚巴比伦，之后巴比伦又会被波斯人所灭。当然古列王他即係容許佢哋回歸，其實係出於咧一個管治上嘅策略，大家都知噶啦。即係管治上嘅策略，佢梗係有啲懷柔嘅手法，係咪？咁啊，俾以色列人回歸。但係咧呢一度咧話，我哋佢係睇到咧先知嘅預言嘅應驗，我哋更加睇到咧神話語嘅能力從來都冇落空。喺以斯拉嘅一章，你對比翻歷代至下最尾，其實咧70年。神的预言透过先知最后一一的成就。这里值得留意的是第九节，为什么众民听见律法书上面会喊啊？以神的话语去检视自己的民族历史，他们就难掩这个伤痛激动的情绪。百姓从律法书里面的教训看到他们过往的失败，见证到自己悖逆带来的后果，他们感到很悲痛。事实上在亡国之后，其实他们是很避讳对神，其实是连任何的称呼都没有，不敢叫神的名字。你知不知道其实神是没有名的？其实耶和华不是一个名字来的，耶和华只是一个响音来的，不是名字来的。其实以色列人他们被毁，其实你为什么他们要面伏于地？他们连抬起头来祈祷都不敢。他们要被毁，他们不敢称呼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再不是一个亲密的称呼。同人立约建立关系的神，其实他们觉得遥不可及。即是未有音标之前，希伯来文圣经其实只有字母，其实是避而不读的，神没有名字。他们没有面目去祈祷，刚才第六节讲他们面伏于地。你有没有试过你犯罪的时候祈祷都不敢的？其实很真实的，如果你心里面你知道自己的罪掩盖住，你有没有面目见神呢？我有一个很相熟的牧者，其实他在中国国内服侍，他送了一本圣经给一个年轻人的初信主的年轻人的妈妈。他妈妈就珍而重之，就收埋他，但他不敢打开本圣经。这个传道人问他为什么不敢打开本圣经，他说因为他知道圣经很神圣很圣洁，他很害怕自己不配打开这本圣经。真的有这样的事。当然这个妈妈其实因为他的仔初信，其实他都未是很知道信什么，但他却是知道原来圣洁的神，他害怕自己不配。今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有多污秽都好，其实神都愿意接纳我们。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打开这本圣经？我们有没有用神的话语去检视我们个人的信仰生命呢？当神的话语触碰你的生命，你的回应又会是如何呢？即如果大家有印象，如果看约翰福音，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到，是不是耶稣讲中了他，然后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就跟城的人周围讲，哇，我遇到这个人很犀利，这个是尼赛亚。然后很多人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信了耶稣。为什么？耶稣讲中了他。我不知道你的经历里面耶稣有没有一些东西讲中你。如果你有印象，你读圣经你又会想起另一个人，彼得，是不是？耶稣说你鸡叫之前你三次不认我，最后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同样地是抱头痛哭。但是他也因为抱头痛哭就带来生命的悔改，而且以后是得到无比的勇气。当神我们以神的话语去检视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个悔改的心，你就会再一次的遇见上帝。我们回到尼希米记这里，以色列人受困迫，但第九节尼希米和以斯拉劝导百姓要收起他们的眼泪。他们知道只要重新朝向神，神就会引导他们走出困难。最后我们会看第十至到第十二节，当他们展开律法书聆听他们明白和遵行。所以还有一些事你可以预见到神，经历到神的同在，就是什么呢？当他们愿意去活出这个信仰的时候，所以第十节这里讲又对他们说，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当我们愿意活出这个信仰，我们见证上帝的真实，我们自然会有动力，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都会是与神相遇。尼希米劝导百姓怎么说？他说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即是鼓励弟兄姊妹，即是鼓励他们分给一些有需要的人。即不单止你在那一刻他跟上帝相遇，上帝也都期望他们可以去关心、去施舍、去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这个是每一个属神的百姓我们要行出来，不要忧愁，要喜乐。靠神而得的喜乐就是他们的力量。这里所吩咐的其实也不是一些新鲜的教导来的，其实旧约律法也是一样的。旧约律法是鼓励他们要什么？分给穷人，是吧？其实这个他们重新的领受是满足旧约律法一贯的要求的。其实生命记和很多不同的律法书都已经讲过，原来领受神的吩咐然后乐意与人分享是生命里面一件最快乐的事。我昨天开小组我分享，其实我不知道你什么是最快乐。在我的人生里面最快乐的事是带人决志信主。弟兄姊妹，你经历过没有？当你带人一句一句去决志信主的时候，是你生命里面最快乐的事。同样你与人分享，你看到别人的需要，你愿意分给穷人，也是最快乐的事。明白神的话语所带来的效果是即时看到的。你可以看第十一节，他说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其实利未人有什么能力去止住犹大人那些百姓的悲伤和哭泣呢？其实是没有的，其实他们没有这个力量的。百姓能够从忧愁里面回转过来，他得到力量的泉源是因为圣经律法的信息激励他们。在沉淀之后，他们明白上帝，他们就重新得力。当然也因为有利未人为他们去细心讲解，是吧？所以到第十二节，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他们遵照律法行动，分给人大大的快乐。其实最精彩的一句是什么呢？就是最后那句，他说因为他们明白所领受他们的话。其实这是讲什么呢？弟兄姊妹，这是讲一个事实，事实就是一个真理。 以色列人听了圣经，他们明白，然后跟着去做，做了之后呢就经验极大的喜乐，然后呢就再回想，又更加明白神的话。但你见不见到其实是一个循环来的，即当你明白，你尝试去做，其实呢你做完之后，你经历了，你再回想，你就会更加明白，是不是？其实圣经就是这样，但是调回转，你看完就算数呢，其实你不会很深刻去体会到，你一定是要透过呢去实践那个的循环，你再检视，你再看，你就更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读圣经，你读三次，读十次，你每次有不同的领受，因为你在读完之后，你尝试去经验，你再看回，你又有另一番的景象，有更深的体会。这个呢信仰是尽心经历神，认识神的一个循环来的。有时我们学习一些技能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我们听着先，然后你就跟着做咯。其实可能你不太知道自己做什么的。做完之后你就再咀嚼一下，之前人家怎么教你，那个人说的话，每一句究竟的指示，你有什么发现呢？你做完之后你又有些新的发现，你会更加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其实追求真理，我们认识真理，都是一个一个的循环，以致到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你可以用你的生命去的历程去引证神的说话，当你生命体验得越丰富，你又会越明白真理。其实敬拜和认识是有关系的，弟兄姊妹，你认识主越深，你敬拜的内容就会越丰富，是吧？你认识主越少，你敬拜的内容就会越空洞，其实是一样。当以色列人愿意成为流通的管子，他们的生命就会变得喜乐，也会变得有动力。第九至第十一节是讲明，是说明了一件事，律法产生的果效是会带来喜乐的生命。明白与遵行是神期望我们对律法的回应。我记得带我信主的一位牧者，很多年前，即是几十年前，其实他讲过一个比喻，我觉得都挺有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基督徒的生命就好像厕所那个抽水马桶一样，厕所水箱，什么意思呢？你不动呢，就会那些水积了很久呢，会怎样？你经常都不拉个马桶呢，水积了在里面就越积越臭，你知不知道？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一样，其实我们呢不要积了一些东西在自己那里，你不动，如果你不动，你的生命会臭，其实你只知道很多东西其实没用的，是要动。即是简单来说，经文所记载以色列人怎样遇见神呢，他们透过圣经的律法，透过回顾他们人生的经历，透过实践信仰，他们去遇见神。即是当你的马桶你拉得水多，那些水流嘛，那些水流的时候呢，那就变了不是一潭死水，那你的马桶才有用，是不是？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我们如果变成一个不动的抽水马桶，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呢，即是出现一些问题。其实这里整段圣经强调律法书重要，在哪里呢？神的话语之所以重要，事实上呢，这里呢尼希米和以斯拉，他呢透过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当时的人去重视神的话语，当其时就带来一个呢信仰的复兴运动。所以呢圣经呢可以苏醒人的心灵，就好像什么呢？有另外一个比喻我觉得都挺好的，就是呢人有活泼的生命呢，其实是需要什么？是需要呼吸，是不是？我们不呼吸的状态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昏迷啦。那基督徒的呼吸就是什么？如果你吸就是读圣经啦，是不是？呼呢就是祷告啦，是不是？如果我们呢又不读圣经又不祈祷，我们一个昏迷状态，我们靠人工呼吸呢，其实呢都挺惨的，就是我们很难有一个活泼健壮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学会自己呼吸，弟兄姊妹。 今天是新一季的主日学开始，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留下，可以一起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做一个能呼吸的基督徒，我们不要做一个臭的抽水马桶，好吗？我们一起祈祷。主耶稣，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让你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让我们去领受、去检视、去遵行，并且再一次的认识，以致我们的生命更深的体会你，你的真实、你的话语带有能力。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立在你面前，我们去长进，我们明白真理。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